惜，所以下次记得要参加，这个实在是很棒的一次聚会，同意吗？我们要来继续我们为属灵的遗产而活这个系列。我想请各位回想一下，在你一生当中，特别是你小时候，你有没有一个你最喜欢的老师，你认为最棒的老师？有没有？对于我来说，我只记得我中学的老师，一个老师，他的名字叫朱永嘉老师，他有很棒很棒的个性，他很会鼓励人啊，我真的很喜欢他，很欣赏他，我一直想尽办法要来找到他，可是一直找不到啊。我在网络上一直找，找朱永嘉老师找不到，所以各位，如果你认识朱永嘉老师的话，请你告诉我啊。那么另外一个问题，我想请问一下哈，你有没有一个在一生当中碰到最糟糕的老师？有。我不会告诉你我最糟糕的老师的名字，因为说不定你认识了，不想了。但是我相信在你生命当中一定会有一个糟糕透顶的老师，同意吗？是不是？我相信各位会同意，老师在学生身上的影响是非常惊人的，是不是？老师是好是坏，是积极或消极，会深深的影响我们。一个好的老师可以改变影响我们的生命，那么坏老师也是如此。坏老师可以教我们一些东西，让我们花尽了我们所有的时间，一直想尽办法要来忘却他，却一直没有办法，同意吗？ 有没有人有这种经验的？有的哈。那么我们就要问问我们自己一个问题啦，在属灵的道路上面，在生活上面，我对人对神是不是一个良师忠仆？您是良师忠仆吗？弟兄姊妹们，这个是不容忽视的问题，因为神在马拉基书第二章这边指责他的子民，就是什么？就是一些恶仆劣师。那么为什么神要如此的严肃的来看待这件事情？显然是很严重的，是不是？同意吗？那么到底不良的老师有什么问题？我们刚刚读的经文里面，马拉基书第二章一到九节，我们可以看到在这边针对这个话题，神提出了几点的提醒。第一点的提醒，他提醒我们，不良的老师伤害他们的家人。这里提到第一件事，就是这些不良老师，这些坏老师伤害他们的家人，特别是属灵上的教师。马拉基书第二章第一节一开始说什么？众祭司啊，哎呦，想起来，祭司是什么的？我们上礼拜有提到众祭司，祭司是做什么的？祭司的身份是什么？祭司在旧约里面是什么？是把人带到神面前的，是不是？是献祭的，是不是？是一个属灵的领袖，是不是？就有点像现在的牧师，对不对？是不是啊？他们有圣殿，我们有教会，他们有祭司，我们有牧师、长老的哈。祭司是当时的属灵领袖，所以我们一听，哎呦，那许长老，我们牧导散会，因为这不是针对我的吧？就针对你们，牧长老跟许长老里面这些人啊，留下来听，好好听就好了。请你不要忘记一件事情哈。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节有告诉我们什么事情，记不记得？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节就是说，唯有你们是谁？我们，唯有你们，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，是有君尊的祭司，对不对？是圣洁的国度，是属神的子民，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。所以也就是说，我们当我们相信耶稣基督之后，怎么样？我们拥有一个新的生命，我们拥抱了一个尊贵的身份，肩负着一个神圣的一个使命。我们拥有一个祭司的身份，而只是不只是祭司，而一个什么？是要有一个君尊的祭司。我们每一个人今天在神面前都是一个祭司，所以常常有人家听到说什么？人人皆祭司，你们每个人都是祭司，请你跟旁边人讲说你是祭司哦。那 么这很重要的弟兄姊妹们，也就是说这个信息是针对你，针对我说的，不是只有针对莫长老、许长老就教会人去带领的，不是的，是针对我的。所以这诫命是传给你们的，所以我们身为家长的，特别是身为我们家长的，特别要注意了，特别要注意了，需要注意了。万军之耶和华说，你们若不听从，也不放在心上，将荣耀归于我的名。记住，关于神的名，不是专注在你自己哦。啊，那怎么样呢？他说什么？他说，我就使咒诅临到你们，使你们的福分变为咒诅。神说要将他们的祝福变为咒诅。事实上他说什么？事实上你们不把诫命放在心上，我已经咒诅你们了。我必斥责你们的种子。你看怎么样？这里的种子是什么意思？后代。这里的种子是你们的后代，也就是说神在这边指出他们是什么？是不良的长辈，是不良的老师，他们的行为深深影响到他们的子子孙孙。弟兄姊妹们，这是非常非常严重的事情。我们要强调我们的属灵的传承，我们要把最好的传给我们儿女。请你记住这句话非常重要。那么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这他怎么会是一个不良的长辈、不良的教师呢？弟兄姊妹们，其实你我都可能会如此，都很容易会变这样子。怎么会呢？神在这边指出两个点，很重要的两个点。他说什么？封闭的耳，刚硬的心。他们拥抱的封闭的耳，刚硬的心。首先注意一下，他们有一个封闭的耳朵，你们就是不听从。弟兄姊妹们，在你的生命当中，你应该听谁的？轻听，听谁的？你应该听什么？就是在你的生命当中，什么是什么领域，是什么层面，是当神透过他的仆人，透过他的话语，透过你的良心，透过其他弟兄姊妹们跟你讲的时候，你有一个抗拒的态度呢？这是我们要思想的，同意吗？当神的话临到的时候，我们有没有一个态度说，我不想听，别跟我谈，不要跟我谈金钱，不要跟我谈关系，不要跟我谈态度，不要跟我谈饶恕，我就什么？我就是不想听，什么都不管，不要听。我没有耳朵来听这边。有没有人有讲过这种话的？哦，你们都没有，只有贾牧师跟我，我们是活在世界上的人，你们都活在天堂。哎，我没有过呢。不要听了，不要讲了，不要讲了。弟兄姊妹，当我们落在这情况的时候，我们是有一个封闭的耳。另外呢，这边他也提醒我们，我们可能有一颗硬心、刚硬的心。神主对于这一切你不放在心上，哎呀，听过就忘了，根本就不理不睬，不当做一回事。听过没有？有没有听过说左耳进来右耳出去，根本不当一回事？特别是弟兄们，当太太说你死到哪里去了，你有没有听进去？意思是什么？你没有听进去，没有放在心上，是不是？圣经说我们把我们的心怎么样，跟我们的耳是怎么样连接在一起的，非常紧密在一起。真正的关键是需要这两方面都要兼顾的。真相进来就需要吸收啊，我们就怎么样，真的把它存放在我们心里面，然后成为我们的一部分，然后活出来。但是问题是什么？问题是什么？问题是通常的情况之下，我们对于真理的抵挡常常不是我们不明白，圣经的道理我们懂不懂？对不起，很多时候你比我还懂，同意吗？问题在哪里？就是不喜欢，是不是？我讲大家同意吗？你们都懂，其实嘛，就是不喜欢。就好像怎么样？就好像爸爸在跟一个孩子讲话啊，那孩子其实知道自己做错事情了，然后爸爸讲的时候，他怎么样？我不要听，我不要听，我不要听，我不要听！有没有这样的事情？不要说我们孩子，我们自己也做过，对哈。太太讲话的时候不听，不讲对，太太都不敢讲话了。我们用大量的噪音来怎么样，来淹没父亲的声音，我干脆怎么样，干脆走开，我不听你的。神说这就是你们情况， 要小心，这个将会带给你的家庭带来影响，你的孩子将会被咒诅跟谴责。现在我们可能会想说，哇，这个这么严肃的画面挂在他们面前，那么这些人怎么样？应该有一个迫切感，赶快怎么样？赶快去悔改，对，赶快去怎么样？去改变一下嘛，对不对？有一个紧迫感，对不对？但是如果你注意了没有，他们是不是这样子啊？有没有？没有哎，他们没有这样做，没有赶快回转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我要请问你想一想哈，为什么你我的耳朵会关闭？为什么我们的心会刚硬？你想想，你们都不想哈，你想想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一个根本的问题，对不起，我还是受不了了哈，还是一大堆汗了。我尝试着要穿西装哈，不过对不起啊。一个根本的问题是什么？因为我不喜欢变化，因为我不喜欢冲突。有没有想过？想一想哈，在潜意识里面，我们在我们心态上面有一个想说：哎，我有我的方法。我觉得这个对我很好，我喜欢这种方式，那为什么要改变？你 这很辛苦哎。如果我改变，那谁知道会有什么代价，会有什么变化，是不是？会有什么问题？同意吗？是这样的。是对很多人而言，他们在他们生命当中有些领域是神的话进不去的，因为什么？因为他们不想改变，因为他们不想改变，甚至怎么根本不听。所以常常有人在说笑话，我们学耶稣基督什么都没有学会，就只会学一样，永不改变，就这样子。哎，听不进去，不想变嘛，根本不听嘛，是不是啊？而神在这边要在这些领导者、这些家长身上，要让他们改变，然后怎么样，成为一个被改变的生命、改变的推动者，去教导别人改变。但是这些领导者怎么样？这些家长嘛，不愿意改变，他们也不想告诉别人改变什么，因为麻烦呢。我跟他讲说：“哎 ，Roger， 这个要改一改哈、哦，那会有什么现象？如果 Roger 谦卑一点，哦，好好，那如果他，我不说他没有谦卑了，假设一下哈、哦，他说你是谁啊？你管那么多干嘛？哎，会不会有冲突？哎，那我就算了，我这个好弟兄在这边，我要惹惹他，他不高兴，他跑掉了怎么办呢？对吧？对，那我主日学找谁教啊？对不对？对，那怎么我就怕影响，我就这样，我就。”不要去打改变了、啊，你知道意思吗？就这样子。很多时候，其实你知道，就是这里可以发现，这些人通过跟神的冲突来表明这一点。跟神冲突没问题，好像就没有关系；跟人冲突会有问题，你知道意思吗？哎，神说我要你改变，去帮助这些人改变，这些是应该是领导者应该做的，这些是属灵领袖该做的。他们就说：“神啊，我不想改变。”哎，你知道吗？要求这些人改变哦，要命哦，简直跟我产生冲突的，你知道吗？请你注意到这边的哈，要怎么请你注意哈？这个是神很注重的事情。我们很多的人，我知道我自己也一样。我们很多时候，我们是想避免冲突，很多时候我们不想改变。所以当神的话一进来的时候，我们怎么样？宁可不放在心上，假装没有听到，就这样子。有什么请你注意一下，如果你一再的抗拒改变，一再的避免冲突的话，神提醒我们，你最终将会跟他们有相同的结果，你会被感染，而且会深深的影响到我们的孩子，我们的孩子就会有这样的描述，会被咒诅，会被谴责。我不知道我讲清楚了没有，就会带出这种后果来。不是神要去咒诅他，而是怎么样，就会有一个结果出来。又怎么样？我们当中有些人可能有一个谬思，一个错想，我做的不会影响别人嘛，我就是这样子而已嘛，有什么关系呢？对吧？我曾听过人家说，对父母充满苦读的人说，我的父母所作所为决定你深深的影响我的生活，我感到非常生气。那你怎么样？但对我而言的话，我绝对不会影响其他的人，我所做的决定不会影响其他的人。有没有人讲过这种话？我们当中的没有，感谢赞美神，我听过，这是很危险的，又是很危险的。他们清清楚楚看到别人的罪如何影响到他们， 但是他们却拒绝看到自己的罪如何影响到别人，他们闭目不看。而在这边，神试图打开他们的眼睛，说：你现在所做的正在影响你的属灵遗产，正在影响你的子孙，影响你的祝福。弟兄姊妹们，为什么神这么不高兴？为什么神试图要引起他们的注意？为什么神的语气这么样的激烈？为什么？因为神爱他们，因为神爱我们，因为他担心，因为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一个临界点，已经麻烦到极点了。弟兄姊妹，很重要的，有一次有一个弟兄跟我讲说：“哎，做父亲的不应该对孩子这么凶啊。”不应该对孩子提高声音的，有没有听过的话？要爱的教育的，要爱的教育，好不好？当然好了，但是真的父亲不能够提高声音吗？你们都不敢讲话了，大概只有我会提高声音的。我想请问一下哈，当假设一下哈，不可存在事实哈，假如你们家房子烧火了，你的孩子在房间里面睡觉。你会说：“孩子们，赶快起床吧，房子着火了。”你会不会提高声音？会。这就是这里弟兄姊妹们，很多时候就是需要危险的时候，你怎么样？你不可能待在那边安安静静的，你必须要引起他们的注意。神就在这里，马拉基书第二章这边所发生的。为什么神如此关注？为什么？我告诉你，下个礼拜，下次信息我们要谈到。接下来我们会谈到一个很重要的，在下段经文里面第二章的第十节到第十六节，圣经告诉我们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产生。我先解释一下好了，你们回去记得回去看哈，想一想哈，如果我跟各位说，哎呀，我告诉你哦哈，我都快六十岁了哈，哎呀，秀皇以前的美容也怎么样，也渐渐消失了。哎呀，你知道吗？我看到一个二十多岁的女孩子，哦，我好喜欢她哦，所以我要来跟我太太离婚。但是没关系，我下礼拜还会来这边讲道。哦，对了，我告诉你哈，那个女孩子她不到教会里面来的，而且我告诉你了哈，我也跟教会其他的同工们谈过了啊，我发现一件事情，他们对婚姻的感觉也不是很良好呢，所以他们也同意我，而且怎么样？而且他们也准备步我的后尘，准备离婚去找新的女朋友。我刚刚讲的都是假设的哈，而且我告诉哎呀，你们这些同居的人啊，你们可以随意的报名我们的婚姻辅导班。我告诉你，神同意我们做的事情，没问题的。哎呀，没关系的。请问一下，有没有问题？有没有影响？影响很大。你看，他们都姐妹讲话，弟兄都不敢讲话。这个就是马拉基书所发生的事情。请你回去以后把马拉基书第二章读一遍。我知道你们讲了半天你们都不读了，我要告诉你严重性，要好好去读，声音很大声的，我告诉你好好读好不好，拜托一下啊！神基本上是说什么？神基本上说不，我一点也不同意你这种事情，这是错误的，这个非常危险，它会毁掉你的婚姻，会毁掉你的家庭，会毁掉你的教会，会毁掉你的属灵遗产，而且这是羞辱我的名的，我不容许你继续这样下去。哇，就是这里严重不严重？不在话下，同意吗？然后第二点提醒我们，不良的教师残害了他们自己，坏的老师伤害了自己，这是不容忽视的。接下来神说，有些人看了以后可能会不喜欢这一节哈，很受不了哈。你看注意在这边说，神说什么？神说啊，又把你们的牺牲的粪抹在你们的脸上。你知道这个句话，我为什么说很多人可能受不了？因为有一次有人问我说：“哎，我们祷告要怎么祷告？在哪里可以祷告？”我说：“祷告随时都可以祷告，上厕所都可以祷告。”那个人骂我一顿。神是圣洁，你怎么可以讲这么污秽的事情？哎呦，所以我告诉你，让你现在看这句话更怎么办？神说：“我要把你牺牲的粪，粪的意思是什么？你知道哈，就是大号的那个东西了哈，抹在你们脸上呢。”哎，哇，神怎么会说这种话？对， 如果你是你的孩子说脏话，你会怎么样？会很震惊。我记得我小时候说脏话的，我妈妈说：“来来来来来来，肥皂抹在嘴上，洗一洗。”我上礼拜听到那个什么李淑爱的姐妹，他们家也是一样。我以为只有我们家比较奇怪，没想到还有人一样。说脏话都要去洗一洗。可是圣经怎么这么说了？你看，怎么会说要把你们把这个粪抹在你这个脏哦，对不对？那我们想说，神不应该说这样话，是吧？一定有什么特别意义。哎呀，我来查查希伯来文，看看这里"牛粪"这个字在希伯来文里面有什么特别意义是？对，我们好像我们要帮神找个借口嘛，对？神不应该这么脏的讲这种脏话，这不喜欢，我要帮神找一个出路。我们不认为神会讲脏话，对哈？啊，所以我们去找去查查希伯来文。我告诉你好不好？你不用查了，我已经查过了。你不要帮神解释，我告诉你，这里就是牛粪，好吗？这里就是牛粪，就是这里所说的，我要把牛粪嘴抹在你的脸上。因为我知道，对有些人来说真的很不容易接受。我可以想象一幅图画，神走到这个马拉基这边来，他说：“马拉基，主啊，我在这里，我需要你写一些东西。”啊，真的吗？好啊好，可是你为什么不去找祭司帮你写呢？为什么他不能做吗？啊，不行，事实上就是针对他们的。你把纸笔准备好，好吧？好，这样啊，主啊，我准备好了啊。好，你要我写什么呢？就这样写哈，我会把你的牺牲的粪抹在你的脸上。你知道吗？读圣经要入戏哈，你也可以想象一幅图画，马拉基。真的吗？你要这样做？你要我这样写吗？真的吗？为什么会这样？因为的确告诉你，真的不太容易哈。因为神不常使用这种语言，我们必须要了解。当神使用这种语言的时候，一定有怎么样？一定有特别的地方，是吧？只有在极端的情况之下。人们根本不会在意的情况之下，怎么样？神才使用较强烈的语言，也就是这边告诉我们什么？这是非常罕见的，因为怎么样？因为情况已经非常危急、非常严重了，使得神必须使用这么强烈的字眼。神说：“我必斥责你们的种子，你们子孙哈，又把你们的牺牲的粪抹在你们脸上，你们要与粪一同除掉。”弟兄姊妹们，你有没有看到这里的严重性？神接着说：“你们就知道我传这诫命给你们，使我与立位所立的约可以长存。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。”什么意思？神接着说：“我曾与他立这命的约。”我将这两样赐给他，使他存敬畏的心，他就敬畏我，惧怕我的名。真实的律法在他口中，他嘴里没有不义的话。他以平安和正直与我同行，使多人回头离开罪孽。神给他们一个职责，是他们要传讲正确的信息，让人走在神的道路里面，使很多人离开罪孽。祭司的嘴里当存知识，也就是他是一个什么？他是一个导师。对不起，我要把它移开一下，这个会影响我啊。这是这样子啊，人也应当由他口中寻求律法，因为他是万军之耶华的使者。弟兄姊妹，你注意到没有？你是不是万军之耶华的使者？是的，请你注意，神把孩子把他的产业赐给你，叫你托管，是要你怎么样？好好的教导他，好好的带他，让他走在神的道路里。这边提到了一个什么？一个约，谈到一个盟约。神说：“我与立位人、这些祭司们、这些宗教领袖们立一个圣约，而这个圣约是什么？神会祝福他们，也给人们责任。神给我们付上代价的一个责任。这里神的祝福是什么？我会祝福你跟你的家人。责任是什么？责任是你是我的使者，你好好传讲我要你传讲的信息。”你不要说你想说的，你不要说你的想法， 你就呼应我，我说什么你就照我的话去说就对了。神说这将是这样子，我会说一些话，但是你注意，我告诉你的话是不是所有人都会听？不一定是。很多时候你去告诉别人，每一个动作你所说的每一句话会有反应的，有些人听到了顺从了学会了，有些人怎么样不听的，而且怎么样还会反驳你，甚至怎么样，甚至会逼迫你，会攻击你，会强烈的反对你，这是会有代价的。所以这边重点是什么？重点是这些听话，这些先知们，这些预知什么，他会被怎么？会被唾弃的，会被人恨之入骨的，甚至会被杀害的。代价小不小？不小，很大。但是神说什么？我会祝福你，我会照顾你的家人，我会照顾你。你责任就你这样忠心的成为我的使者，忠心的传讲我告诉你传讲的话语，这是人与神的之间的盟约。就是想请你记住哈，这个盟约跟一般的契约是不一样的。一般的契约是什么？我们不高兴，我们可以重新谈一谈，你勾写一下，对，谈一谈，对。但是盟约一样不一样？盟约不一样呢，这里就是这样一个盟约，不是一个合同，不是一个契约。如果他们有意见，他们可以说：“好，主啊，我可以说。”如果我说我所想说的，啊，那你还会祝福我吗？神会说什么？神会说什么？不，答案是不行的。这就好像什么？这就好像一对夫妻结婚了。我们夫妻结婚的时候有没有盟约？是盟约，不是契约哈，搞清楚哦。你不要，盟约意义是什么？是要求彼此忠诚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，要彼此忠贞的，对不对啊？你们怎么说到你们的痛处了？是不是？是不是要争彼此忠诚？当然是了，对不对？我们妻子可不可以对着丈夫说：“亲爱的，要不你就守住这个盟约的誓言，那我呢，我来重写我的，我把我的男朋友也放进来，好不好？可不可以？可不可以？”不可以，弟兄姊妹，不可以。一旦我们彼此有了盟约，你就不能够重写的，除非神叫我们离开的，同意吗？就是我们必须知道，神跟我们的约是一种盟约，神跟他的子民的约是有关系的，是不能忽略的。你也不会是一个例外，你也不会是例外。我们忠心的尽我们的职责，神会丰丰富富的赐福我们，会关照我们，这是一个不改变的盟约。我讲清楚了吗？在这边他们想从主那边得到一切，但是怎么样，却不忠实的尽职的去传达神的心意。神说哪有这一回事？破坏盟约的后果是什么？是神决定要抹祭物的粪便在他们的脸上。而这件事情发生的原因呢，是要怎么样？要纠正他们的嘴唇。同意不同意吗？是不是要纠正他们的嘴唇？神好像说，就像你们听到这句话的态度那个感受一样，你们的教导所带给我的感觉也是如此。哇，神的说的是什么？既然从你们嘴巴里面出来的除了粪便以外啥都没有，那么我也不如插一些粪便在你们嘴上，让大家知道从你们嘴巴里面出来的都是一堆垃圾。你知道意思吗？就是这样子，非常严厉的话语。弟兄姊妹们，这里有个几个重点。弟兄姊妹，首先神要求教师，要求我们这些做家长，要求我们这些属灵领袖要忠心，要负责。因为我们的后代，因为学生是跟着老师的，老师的影响力是非常大的。如果老师上梁不正，你们都很清楚了，希望我们每个人都是正的。如果老师走上悬崖，这对学生非常非常不好的。第二个，神不只是看外表，更是看重内心。从外表看，如果你是这些宗教人士的话，你看这些宗教人士看起来棒不棒？很棒的呢，看起来就是那么圣洁。他们到圣殿之前要去洗手，要去洗澡，要去更衣，他们怎么样？正经八百的祷告。你看他们祷告词，不得了，轰轰烈烈，哇，简直比那个沙翁的那个诗歌还美啊！他们还怎么样？他们还去医院里面去探望朋友他们永远是带着微笑的。那他们有什么？有那个吸引人的眼睛。 看起来啊，都很棒，很棒，很棒。我讲了，刚刚描述的都是莫长老的哈，很棒哈，好、哦，你看，哎，但下面不是讲莫长老哈，所以说我看清你的内幕，我看到你的内心实在很恶心。你有那个外表，却没有那个心，你一点也不爱我，你根本就是在利用我，你一点也不爱人，你简直在利用人。哎，你有没有看过这种人？有。人们感到后悔，就是因为看到你的内心。弟兄姊妹，我们所看到的弟兄姊妹，他们看到这些人只是他们的脸，所以说神说什么？所以我要把你内心之物取出来，然后怎么样？把它涂在你的脸上，使人们可以看清你在里面我所看到的。很重要的。第三点的话，非常糟糕的哈。身为祭司，在仪式上面而言，应该保持怎么样？不应该保持洁净？是不是应该洗脸要去洗澡，对不对？保持干净，对不对？要保持纯洁，是不是？以至于他们可以在神面前服侍。但是在这边告诉我们一件事情， 他敬畏不敬畏神？他不敬畏神，简直怎么样？随随便便的。祭物是要祭祀给神的，不是随随便便的了的，你知道？哎，我想请问一下，我们当中有多少人喜欢钓鱼的？就我一个。Michael 不钓鱼啦，麦克只是抓鲍鱼，不钓鱼。只有几个人钓鱼哈，哎，请问一下，我们钓鱼的时候，钓来的时候，是不是要整理、要处理？我太太以前跟我讲，你可以去钓鱼，但是你自己要去处理鱼，她不碰鱼的啊。哎，我们要不要处理鱼？哎，要处理，为什么要处理鱼？有些东西要拿掉的，有些要保留的，是不是啊？有些部分要留下的，有些要丢掉的。你知道我在讲什么吗？如果你钓到一条鱼，不是全部都可以吃的。现在听说鱼鳞可以美容了哈，哎，某一部分是要丢掉的。那么在献祭的系统里面也是一样的，祭司要献上动物的牺牲，作为献祭要献给神，祭物要献给神。但是这个牺牲有某一部分是不洁净的，根据律法的规定，那些不洁净的部分要怎么样？需要拿到营外去烧毁的，是不是？同意吗？是不是这样的？神说你怎么会这样子？我打算把你这些不洁的部分拿来涂抹在你的脸上，因为怎么样？因为你是不洁的，我会以不洁之物来对待你。意思是什么？这些人已经怎么样被玷污了？这些人他们已经被玷污了，意味着什么？意味他们已经资格已经不符了。第二层面，当你去献祭的时候，如果你沾染污秽的时候，可不可以去献祭啊？不可以的，啊！所以你在献祭的时候，真的是不可以随随乱碰的哈。所以你当你一不洁净的时候，你就没有办法再去尽祭司的责任。特别就是这样子，神在这边很严肃的威胁他们。神在这部分使用了两次：你们若不听从，你们若不放在心上。显然的，神告诉他们什么？要他们注意，要他们悔改，是不是？但是如果你注意看的，从第一节一直到下面，你看到没有？神给他们悔改的机会，他们的反应却是什么？却是让神不得不说：“我要解雇你们，把你们 fire 掉，你们要失业，你们都要从面前挪去，我不再接受你们的服事。”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就是当有人伤害自己的时候，已经够糟糕了，啊，是不是？伤害自己已经够糟糕了，而且问题是他们不只是这样的。更进一步的伤害到他们的学生的时候，更是麻烦。当伤害到我们的孩子、我们的子孙的时候，更是麻烦。这就带进了第三点：不良的老师伤害他们的学生。这是下面一个重点。不良老师伤害他们的学生，第八节、第九节，你们却偏离正道。那么以前走的是正道还是不是正道？以前走的是什么？是一条正直的道路，对不对？那么现在去走怎么样？偏离了，走其他的路径了，对不对？使带出一个结果，使许多人在律法上跌倒了。你们把罪恶、把愚蠢、把叛逆放在人面前，使他们半跌了。你们废去了我与利未所立的约，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。所以我使你们被众人藐视，看为下贱，因你们不守我的道，竟在律法上怎么样？沾寻情面。弟兄姊妹，我在在的神的慈爱劝你们，真的是不要轻忽这一点。 千万不要轻忽你的影响力，你的一举一动会影响别人，特别是影响你的孩子。我不知道我讲清楚了没有？一个神话语的老师，应当要将生命跟营养供给给人的，非常重要的。神把他的话语给了我们，是要让我们吸收进入以后，把神的话语真实的传给我们的后代，传给我们的孩子，传给我们其他弟兄姊妹。你记不记得耶稣基督复活以后看着彼得说什么？彼得你爱我吗？然后说什么？你喂羊我的羊。他不是叫彼得赶快去打鱼，然后抓几条鱼来怎么样给他们吃，他是叫彼得怎么样教导他的人。彼得喂养就是什么？就是要去教导他们。神的话语的教导是要让人得到了灵粮，得到了营养，以至于可以渐渐长大，渐长而越来越像主耶稣基督。这就是为什么保罗提醒提多，他说什么？他说但你所讲的道总要怎么样合乎纯正的道理。弟兄姊妹们，我们所教导的总要合乎真道，这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。神那么的沮丧的原因是什么？很简单，就像他看到的，就像什么？他看到这些人就好像一个母亲哦，在换他那个婴孩的尿布以后，你知道什么意思吗？哈，马上拿那个东西去喂养他的孩子。哦，那个东西有没有营养？没有营养的啊！你们说不定，我不晓得，你们说不定有，但是我知道没有营养，反而是怎么样？反而是有害的。孩子吃那个东西以后会生病，最终可能会死亡的。而这些属灵的领袖，这些家长就是这样子，他们喂给人吃的，除了垃圾，除了垃圾以外，啥都没有。它会导致人生病，会导致人死亡的。一个母亲绝对不会这样子对待她的母亲，她的孩子，同意吗？是不是？绝对是这样子的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因为他爱孩子，因为爱。神在这里也给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爱的真谛，一个非常简明的显示什么是爱。神在这边说，让我来告诉你什么是爱好不好。爱就是不喂养人垃圾。讲清楚了吗？你们都好不好？请你跟旁边人讲说，爱就是不为人家垃圾，爱就是不为人垃圾使他生病，很重要的。而在这里弟兄姊妹，你注意到没有？神说因着他们这些，因着他们的废弃寻思情面偏袒的举动，他们所提供的就是一盘的垃圾，完全不符合神的心意，简直就是粪便。弟兄姊妹很注意哦，很严重了，对不对？这我不晓得了。当我读了这个时候，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、非常、非常严厉的提醒。我所分享给弟兄姊妹们，是不是一堆垃圾？是不是一堆粪便？那么在神眼中，什么是废弃呢？什么是废弃？那我用简单的例子来说了哈。如果我心里想说，我现在在南谷基督的会堂服侍的蛮好的，如果我告诉这些人他们错了，他们就不来教会了，他们的奉献就不来了，教会就没有收入了，那么我就惨了，那么我就怎么样，那就踩到我的底线了，那我生活就产生困难了，那么我就去必须要去找工作，去找 part time job，更辛苦，哎呦我麻烦呢，哎呀我不想这样子，啊，算了没关系的，就是哎呀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啊，就这叫什么？这叫废弃。意思知道意思吗？懂意思吗？是不是，啊，我没有尽到我该尽的职责，这就是废弃的意思。那么偏袒胆寻情面啥意思？什么意思？有偏好了，对不对？人家问你说，哎，这是对的还是错的，那我会说什么？看看你咯，如果你是公司的总裁，哎呀，对教会奉献蛮多的，哦，一个月奉献都是十几万的，哦， 那我就没关系了，随便你啦。那如果一个弟兄一个姐妹说是比较穷的哈，哦，一个月奉献才2.5毛，不行啦，神不喜欢你这样做，这叫什么？这叫什么？这叫寻思情面，你知道意思吗？非常重要的，完全看你是谁啦。你如果是有钱有势的，你就可以想你要做的啦。啊，如果你是穷人，是一个什么属于弱势群体，那么你的规则就不一样了。我们对于不同规则的有不同的法则，就这个时候，这叫什么？这叫偏爱，这就是沾寻情面。你们都好像搞不清楚，请问一下，这种情况存在不存在？存在。我告诉你，甚至在教会的教义上，我们也会有厚此薄彼的现象，你知道意思吗？是不是？我们打开圣经说：“哦，神爱我，好不好？”好的不得了，我好喜欢了，神爱我，神爱世人，哎呀，神爱我，神看我为宝贝，像我眼中的同人，哇，真棒，好啊，我是珍珠，我是公主，我是王子，哇，棒啊，尾巴翘起来，然后看到什么，神对我们发怒，哎呦，神怎么会发怒？不要，这不是神的心意，哎哎，有没有这种现象？有，哎，这个我不喜欢，我就不要了。某些合我们心意的心意教育，我们喜欢，而且和那些不合我们胃口的，我们就排斥，这叫做什么？这叫做寻思情面。基本上什么？基本上我们成为神的编辑了，你知道意思吗？编辑是什么？编一编，哎，这个不错，把它放进去；这个不好，把它删掉。我们成为神的编辑，而不是神的使者。弟兄姊妹们，你我是神的编辑还是神的使者？你我是神的使者，请你记住这重点。我们是神的使者。我希望让我们这些做领导的，做这些属灵家长的，我们。不要把神托付给我们的看作是一个工作，而是一个服事，而是一个使命。我讲清楚了吗？是不是很重要？弟兄姊妹，请你容许我说，神的话就是神的话，不是神话，好不好？我希望讲清楚了，千万不要随己意来过滤圣经。千万不要，我们当跟别人谈论圣经的时候，不要有选择性的来教导他，不要让他觉得。闻起来就好像马拉基书这边的描述，我希望我讲清楚了。我拜托你们，我们彼此提醒，彼此勉励，好不好？希望我们教会里面是专注在忠心神的话语上面，千万不要废弃神给我们的托付，千万不要寻思情面，随己意妄行。阿们，拜托你们，我们彼此提醒。如果我有讲错，不对，不合圣经，请你拜托你们，求求你们来提醒我。千万不要让我落到一个被神抹粪便的人，我也不希望你们成为一个被神抹粪便的人。我希望讲清楚的啊，身为一个属灵的传承者，我们鼓励我们的儿子，我们教导我们的儿孙什么呢？我们教导我们的家人，我们教导我们其他弟兄姊妹什么呢？我们是一个传达圣经、传达生命的好老师、好领袖吗？弟兄姊妹，这段圣经提醒我们，不良的老师伤害他们的家人，残害他们自己，然后不良的老师伤害他们的学生。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你知不知道你的责任重大？你听到神的提醒了没有？你愿不愿意好好的、忠心的、尽职的活出良师宗仆的生命？我们一起来祷告。